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43节看起，众人都惧怕。这个众人是谁呢？这众人是指门徒吗？还是指耶路撒冷的众人？我想经文不是那么清楚，不过我想那种气氛或者那种情形，我们很可以了解。我觉得这个惧怕是一个非常好的惧怕。我认为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缺少这种属灵的惧怕，缺少这种出于信心对神的敬畏，缺少那种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是全能的，神是独一的创造者，神是独一的救主，神是独一有智慧的，神是我们一个单单应该依靠的神。我们缺少对这位上帝那么伟大，那个我们在他面前肃然起敬的态度，我觉得我们非常的缺少，我自己也缺少。我想如果在复兴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一种对神的敬畏，不是放肆，不是随便的。在圣经里你可以看到，唯耶和华在他的殿中，全地的民都应当肃静静默，有一种安静，当然也有一种非常大的喧闹吧，或者欢喜吧。主是这么叫我们快乐，我们在他面前真是笑，我们在他面前真是感恩，我们真是大声的赞美，这个也是有的。但是不管是安静，不管是欢笑，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位上帝实在是伟大的不得了，超乎我们能想象的。圣灵光照我们他多伟大，他多独一，他多真实。哎呦，我们就觉得我们太渺小了，这种觉得自己太渺小，主太伟大的这个惧怕和敬畏，不是，各位，我多次讲过，不是我们自己的得失的问题，我们不会失了，我们知道主把一切的丰富永远的给我们，白白的给我们，不收回的给我们，我们就不是患得患失的在那里惧怕。我们不是为着自己，不是为了任何的受造物，我们纯粹只是为上帝本身的伟大。我们有那种惧怕，有那种不敢造次，不敢放肆，不敢随便，最重要不敢离开他，不敢在他以外再去找救主找安慰的这种惧怕。当基督徒活出这种对上帝的敬畏或惧怕的时候，基督徒当然会有神的同在，当然也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才能有这种惧怕，这种敬畏，然后就善行循环，越多的敬畏惧怕，神就越多的同在，越多同在就越多敬畏惧怕，越多敬畏惧怕就越多的智慧，越多上帝的祝福，越多丰丰富富的恩典。哦，在这丰丰富富恩典里面，其他人看到了就会惧怕，肃然起敬，哦，耶和华在他们身上真是做了极大的事情啊。众人看到就觉得很稀奇啊。其他人看到，一方面也愿意加入我们这个团体，一方面愿意说，哎呦，你们真是好，我们也愿意加入那个团体。这个在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第23节有讲到说，在那些日子，在耶和华做非常奇妙日子的时候，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已经拉住我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咯，我们听说神与你们同在，你们很丰富啊，哎呀，我们一定要跟你去啊。这是一方面。另外我们有看到，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以色列人有上帝同在的时候，哦，其他抵挡他的力量就会安静，就会害怕了。出埃及记第15章，当耶和华的百姓引他们到了你圣所的时候，外邦人14节啊，出埃及记15章14节，那时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抓住非利士人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境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去。哦，好像在那里不敢动，看着这一批人过去，不敢动手动脚。哦，那个加拿大一个宣教士 Jonathan Goforth， 他有一天晚上经过一个很窄的地方啊，一个通道，我不知道那个状况是什么，我当然不敢说他是鲁莽啊，就是在通道的另外一边，一只熊坐在那个地方。 但他非过去不可，他就奉主的名让他刚强壮胆过去，几乎是要碰到熊的身上，但熊都没有动他走过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明智的做法，但我相信 Jonathan Goforce 那时候真的蛮有圣灵的同在，他确定他不是鲁莽，他过去了。哎，各位，这一类鲁莽的事我也听过很多啊，不过我觉得我可以分辨，我相信您也可以分辨哪个是鲁莽，哪个是圣灵的大能，哪个是随便，哪个是真的安稳在耶稣的手里啊。在这里我们就再一次讲到说，众人的惧怕可以是外邦人惧怕，他们看到耶和华的子民，哦，他们就不敢说什么，不敢做什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众人惧怕也可以说就是这些百姓，这些信主的百姓在他们生活当中有那种 holy fear， 有那种敬畏上帝的态度，哦，那种态度，也许我想我们今天放肆随便惯了，也许觉得那很不自然，可是我真希望亲爱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经历到这种 holy fear， 我真希望圣灵降临下来，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神就在这里，我们要把鞋子脱下来，神就在这里，我们不要放肆说话，神就在这里，让我们非常欢喜快乐的喜悦的享受在主的怀里的喜悦。但是我又不是造次的，又不是随便的，是要讨他的喜欢。这种极大的爱和极大的敬畏，哈，我看到在初代教会就有。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这些奇事神迹他没有记载了。哎，各位，你又看到这个时候跟我们今天有多少不一样？我们最喜欢看这些神迹奇事的记载。各位，我虽然自己没有行什么很多神迹奇事，我也说真的也没有看到太多，但我真的希望能看到，因为圣经真是有讲这些。我们希望在这个时代也继续有。有人说这个神迹奇事已经因为圣经写成就停止了，我知道他们为了维护圣经的权威这样说是有他的道理，但是我想圣经还是没有说神迹奇事就停止了，神仍然在工作，圣典已经结束了，正典已经结束了，那本上帝末世圣经不会再增添了，但是我想神的作为是继续在那里有的。我们也希望今天继续有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叫人惧怕，叫人敬畏，叫人听神的话。但是你看他就不写神迹奇事，这不需要去多写，满足我们的好奇的欲望和耳目的那个想法，不必不必，只知道神有做就好了。要写的是什么？要写的还是神的话，神的话如何被解开，神的话被解开以后如何被忠心的恒心的遵行啊，遵行以后神又如何的来赐福。我想这个是重要的，任何事情真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人的好处，如果只是一个很神迹奇事或者很特别的刺激一下我们的眼目，那不重要，甚至有害哈。第44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好，都在一处，那么他们是过共产党的生活了，他们是过集体的生活了，他们是过公社的生活了。在历史历代有人是这样解释，有人这样做，我不敢说那个时候当时他们就一定是这样，但是我想就算是这样也不是太长期的，因为我想神设立的家庭，设立的各个的家庭还是一个比较常态的现象。也许在圣灵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好像在教会历史上圣灵工作的时候，有人聚在一起祷告100天，聚在一起敬拜赞美主哈。在大概30多年前 Asbury 神学院有一个复兴，有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复兴，后来学生就2个2个出去做见证到全国各地，但我想那也不是常态，那是很特别的情形。我不说他们是一时糊涂一时兴奋不读书了，但是我想在基本上在平常的时候，我们最重要还是我们平常的生活。圣灵真的也许有一个几十年或几百年一次的复兴，让我们就好像常态的生活暂时没有了，我们就专心出去传道或者读经，或者是甚至分房专心祷告。但是我想正常的生活里面并不是常有这种情形哈。都在一处，他们太被圣灵的爱聚在一起了，他们凡物是公用的啊，那么没有一个人说有个东西是自己的啊，是不会是自私的。这个在主后他们20世纪有个神学家叫特土良，他最后有一点偏激，太多自义，以至于离开了正统的教会。那么但是他说一句话，对罗马人说一句话，对不信主的罗马人说一句话，说我们除了妻子以外我们什么都是公用的啊，就我们不自私，我们真的有爱啊。对不起，这个话讲妻子好像有点侮辱女人，但是呢意思当然是我们在性上是最谨守的，那么其他我们什么事都 彼此的分享。这个状况我也还是说恐怕不能持续太久啊。我们当然希望圣灵的工作一直进行，但圣灵工作一直进行不会是那种叫我们天天祷告的一直进行，不会是那种叫我们天天有神迹奇事的一直进行。我想可能是有就是正常的一般的生活中继续持守上帝的话，继续遵行啊，那个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大家都很求复兴，但我想我们求复兴还是更重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不要天天求那种刺激哈，因为复兴真的是几百年几十年才有一次，我们希望有那样的情形，但是如果神没有来到的时候，就让我们在那个巨大的能力还没有彰显的时候，我们靠着神无所不在的能力，过一个平凡，过一个正常，过一个忠实，过一个舍己的基督徒的生活。那我们不一定凡物公用，但是我们也会很清楚的知道，凡我所有的都是神所赐的，那么让我不骄傲不自大的把这些东西跟人一起分享吧。让我在现在不是圣灵充满了以至于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跟随主，但是我现在神给我的东西，我就愿意很乐意的跟人分享，很大方的。45节，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是一个一般的说法，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想来是使徒在做的事情，或者说使徒后来曾经讲过说，他们不应该去放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也许是他们指定的人。这真的是我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狂热的小团体曾经这样行过，但是第一个行不久，第二个流弊更大，包括太平天国甚至里面的共产到了工期的地步，有很多的淫乱的事情，很多罪恶的事情。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常常的领导者他有极大的权威，也就犯了极大的错误。我想我们不能够把这一两处的经文拿来说我们就要这样做。而且我想即使是照个人所需要分给个人，就是好像财产充公了，或者不是充公，财产就捐公了，充公好像上面的命令，捐公是自己拿出来的。我觉得后来你看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情，你看到这个巴拉巴把这个东西卖了放在使徒脚前，把价银放在使徒脚前，然后有亚拿尼亚撒菲拉，我就觉得说恐怕这个还是一个自愿的事情。当然这种自愿在那种风气之下，可能大家也就去这样做。各位就像有的时候有些聚会啊，愿意把自己献给主的到前面来吧。如果那个聚会哈，我是不太喜欢有这样的情形，因为我觉得那都是有很强烈的一些心理的作用哈，就是把自己献给主的到前面来。那么假如这个人不管他是有善动心或有圣灵的能力，结果就来了很多，假如50%甚至60%的人都陆续走到前面，那剩下40%人，我想不走到前面就不好意思了，就去了。这一种因为时事，因为那种情形下大家做我也做，恐怕在使徒行传这里也有一点，亚拿尼亚撒菲拉就是这样。我的意思只是在说，这从来不会是一个强迫的事情，不管我们是放弃一切撇弃一切来跟随主，或者说我们举手决志，只要是真正的信仰，就不可以有任何的威迫利诱或者是环境的压迫，是完全是圣灵的爱的感动，圣灵的权柄，神话语感动我们，我们愿意这样做，包括顺服使徒，包括愿意恒心遵守他的教训，包括彼此的交接，包括波饼，也就是说我们受到委屈，我们仍然愿意像耶稣那样行，包括恒心的祷告，这都要圣灵来帮助我们，这要圣灵在每天生活中帮助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血气能够做。各位，我们凭着血气说我要开始立志好好读经祷告，好好有个正常基督生活，我们哪一天做得到呢？我们能够持续几秒钟呢？就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可是圣灵的工作也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我们不能说一定要这样才是圣灵的工作哈。那这里也有人的顺服，我想也不是强迫性的，当然就是大家都捐的时候也许别人也想捐，不过我还是说我觉得不是一个强迫的，你不捐。尤其到后来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时候，彼得有说啊，田地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就是卖前卖后都是还是自己主张的，教会没有这种硬性的规定，不仅没有硬性规定，我想也没制造一种环境叫你非那样做不可以，那就不是真正的柔性，不是真正给人自由了。 好，可能使徒和教会有个制度，的确是有人把那个钱塘家业卖了，甚至可能只是指巴拿巴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有钱的人，然后他们呢就把这些呢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一定，我再一次说，不是一个常态。那这，但是这是一个很可取的态度。第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啊。都在一处，我想都在一处，也不是说我们天天在一起。第一个，店里也不可能天天在一起。注意，这个店是跟犹太人一起 share 的，后来犹太教就跟基督教分开了。那基督徒也不是天天住在教会里面的，那么他们也不一定是天天在家中拨饼。我想这个天天在家中拨饼，可能有些人是这样。我再一次说，当教会很复兴的时候，当圣灵做很奇妙工作的时候，人会很渴望多读神的话，多去跟人家传福音，很喜欢赞美主。这种经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我略略有一点哈，但是我是觉得我自己还没有经历到那种啊，百年一次的复兴，像宋尚杰啊，像 Jonathan Edwards 那种复兴哈，但是我能体会到那种叫我们感动哈，天天的。同心的，天天又是我们前面曾经讲过，就是那种恒心，不是一时热。我在讲一时热，我就举例子吧。哦，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911的事情，多少人还被那个震撼的吓住了。我想那个时候非常震撼。哦，我知道好多人哈，后来我去了纽约那里，好多人，好多教会。哦，在911之后，教会，特别教会祷告会，门庭若市，多了两倍、三倍、四倍的人。可是如果你只是因为一个环境的刺激让你来祷告的话，这不是坏事。但是当那个，如果始终都是留在这里的话，那当那个刺激慢慢过的时候，也就退烧了。而且退烧了以后就更糟糕了，你下次再来教会祷告，恐怕要比911刺激再十倍的事情才能刺得动你。这样到最后就像吸鸦片一样，瘾越来越大了，需要更大的刺激了。各位，我们不是被这些刺激，如果我们是被这些刺激，盼望后来就不是被刺激了。盼望我来教会祷告会，刚开始是911那个两栋大楼瘫了，哎呀，我非常的难过，我看到万事像粪土一样，我看到人生的变化，人太虚无了，太绝望了，我就到教会来求助。但是我希望逐渐逐渐，不是那件事让我觉得虚妄空虚没有助，而是上帝的话，上帝的圣灵，在祷告中我就发现，在我叱咤风云的时候我就发现，在我有能力做每一件事的时候我就发现，在天天没有任何大楼倒塌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人真的是好虚空，草上的花一样，草必枯干，花必凋零。我也就看到神真是可靠的，不是我在911里面死里逃生，而是我在平常生活中，神就曾经就天天在拯救我啊。各位，我们需要天天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希望恒心，不管是有没有外界的刺激，我们心中更顺着主在做事。在店里也好，在家里也好，是不是拨饼我觉得不重要，也许在复兴的时候我们天天都想拨饼，事实上常常都想拨饼，那我们在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总有那个拨饼的真实，主为我们流血舍身，把身体献给我们，献上的那个爱常常感动我们，不一定要汗毛竖起来，鸡皮疙瘩竖起来，而是圣灵让我也知道上帝有这样的爱，我也愿意喜悦地活出这样的爱，舍己，天天在家中拨饼，然后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欢喜，很欢喜地吃饭。好了，各位，这一点我可以说，我也是很欢喜吃饭，我觉得吃饭是很快乐的事情。为什么他这里特别讲到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呢？我想可能是凡物公用的情形，我真的在吃，大家都在吃我捐出来的饭，大家都在去吃我卖了一块地给教会的饭，我是不是还能欢喜呢？还是觉得割了一块肉呢？哦，是欢喜的，诚实的。我在吃饭的时候，我是觉得，哦，今天又白吃白喝一顿，还是今天我又真的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不能工作的时候，我有人为我预备，这个不是来占便宜，而是诚实的享受主为我们的预备。所以欢喜可以特别指那些付出的，诚实可以特别指那些领受的，大家都欢喜快乐，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不管是付出或者是领受，这是，而且恒心是这样啊。各位，我再要说，我们属肉体的人不能天天过一个很特别的生活， 不是天天的，但我们天天都要过一个舍己背十字架跟随耶稣的生活，对付自己的生活，信靠上帝的生活。不一定天天都有神迹奇事，但天天都知道这位神在掌管万有。不一定天天都有3000人信主，但天天都知道人，我们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传福音信主也是我们的责任。这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们天天感谢主，我们知道要遵行神的话，要读神的话，要更深更多的顺服神。我们天天都这样，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过一个正常基督的生活，这是我们需要的。47节，赞美神。我们也可以说，是不是把恒心还继续放在这里来？好，天天赞美神，常常赞美神。我们生命就是一个赞美，因为神没有亏待我们，因为在每件事上，在每时每刻，我们都看到神是如此的可畏，神是如此的慈爱，神对我们这么美好，神有这么多的美值得我们去颂赞。那他们不是因为吃饼得饱，不是因为可以白吃白喝而赞美神，甚至我想不是因为有神迹奇事赞美神，不是甚至自己得了什么好处，就是神的爱彰显出来。当然神的爱也包括他们得了好处，但神的爱绝不止这些，神的爱最重要的是他们认识十字架上帝奇妙的恩典，也认识了这位主的 全面的丰富。那他们就赞美神，他们赞美神，他们也得众民的喜爱。然后我们想到这路加喜欢讲的耶稣也是神和人的喜爱都增加，我们不讨人的喜欢，但是如果我们活得美好的话，有的时候人会讨厌我们，如果魔鬼工作，有的时候人会喜欢我们，虽然他们没有信主，但是神的工作会叫他们觉得这些基督徒所做的真是美好。47节的下半句，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求神给我们得救的人，我希望我们求神给我们得救的人，不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自我可以得到满足，我的业绩好起来。我知道很多牧师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时候是有这种私欲的，求主拿去，求主让我们让有得救的人加给我们，是因为我们希望主的心得到满足，因为主不希望一个小子失落，主不希望有任何一个人失丧，主不希望有任何一个人过一天过一秒钟远离他的生活，主希望人快快的回来。那我们愿主把他这种心放在我们里面，就是体恤主的心是爱人的，不是爱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事业心，自己的成就感。那么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把能让得救的人给我们吗？那就像一个医院呢，当病患送来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医生去处理这个事情吗？当人问道的时候，我们有神的话告诉人吗？我们有神的圣灵让人感动吗？我们有神的话叫人听了会扎心吗？我们用神的话来喂养人吗？我们活出神的话叫人羡慕那种凡物功用？我们有神的话行出神迹奇事吗？我们有神的话活出来包括牧者能够活出神的话有好的榜样，包括弟兄姐妹能够顺服神的话，顺服牧者有那个顺服的榜样吗？哎呀，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从听的从讲的到做的，是不是能够让那些世上的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呢？神愿不愿意把他们加给我们，以至于他们不但可以得救，而且可以成长，可以得胜呢？今天神真的把1000个人加到我们教会，我们消化得了吗？我们吸收得了吗？我们带领得了吗？我们自己是不是瞎子在领瞎子？我们自己有没有看见了，好叫我们能够带领其他瞎眼的人呢？我们自己是不是还是耳聋，使我们并不能带领其他耳聋的人呢？我们是自己已经病到一个已经在病入膏肓的状况中，我们还想去医治别人？主把得救的人，把需要得救的人带给我们，我们会不会把它搞砸了？慕道的朋友到我们这里来，是不是反而不慕道了？愿意信耶稣到我们这里来，反而不信耶稣了？成为基督徒的人以后到我们这里来以后，反而不是基督徒了？哎呀，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人到教会，到今天的教会，到我们这些牧师传道人的身边，会得到帮助吗？主愿意把得救的人加给我们，好叫这些得救的人继续的成长，继续的荣耀上帝，继续的彼此建造吗？我们真的非常的羞愧，我们求神复兴，可是我们自己不是一个复兴的器皿，我们求神把人加给我们，可是我们自己都是远离上帝远离教会的人，我们需要悔改，我们求神帮助。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 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